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首先是内容提要。
欧洲议会呼吁释放卜东伟、高志胜、陈光诚。
公安秘密会议自曝迫害法轮功，败局已定。
有18位大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在8月被证实。
薄熙来面临第10次海外官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欧洲议会呼吁释放卜东伟、高志胜、陈光诚。欧洲议会2006年9月7日一致通过了对欧洲与中国报告的修正案，要求中国当局释放法轮功学员卜东伟、人权律师高志胜和维权人士陈光诚。修正案是由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发言人坦诺克、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斯考特和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孔文丽共同发起，并在欧洲议会获得一致通过。这是对9月7日通过的中国人权报告的补充。报告中所提到的北京市法轮功学员卜东伟，原是美国亚洲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中国工作人员，是一个公认的善良诚实的青年。今年5月19日，7个警察包围了卜东伟位于北京海淀区的住所，并逮捕他之后，卜东伟于6月19日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2年半，目前下落不明。国际大赦在2006年8月29日发布的新闻公告中提出，卜东伟此前已经因为他呼吁政府重审他们对法轮功的镇压，而在团河劳教所被非法关押10个月。期间他不断地被折磨和迫害，包括强迫他整天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殴打、不允许睡觉等手段，强迫他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志胜因为为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弱势团体辩护而遭到中共的迫害，特别是在去年，高律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调查后，专门就呼吁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向胡温写了公开信。他因此先后遭到律师事务所被关闭，全家人受到特务跟踪监视，以及中共企图制造车祸谋杀等迫害，并于8月15日在山东被警察抓捕关押至今。
公安秘密会议自曝迫害法轮功，败局已定。据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最近中国东北地区召开了秘密公安会议，传达了中共镇压法轮功的最新精神。其一是因为法轮功的社会影响面太大，给公安队伍的形象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所以强调今后对法轮功的问题要秘密处理，不公开、不扩散，尽量减少影响面。其二是由于有公安人员长期看法轮功网站，立场发生了问题，使镇压法轮功的问题越来越被动，所以明令公安内部人员以后不许看明慧网等法轮功网站。海外评论员指出，从这个消息中反映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已难以维系的现状。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打压真善人，毁灭人性，用胁迫和诱惑将一些原本以维护正义和救死扶伤为天职的警察和医生圈养成了禽兽和杀手，中共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良知尚存的民众在了解真相后起来反对迫害就成为必然。2005年6月，原中共驻悉尼总领事馆政治领事 陈永林和原天津市公安局及610办公室官员郝凤军先后在澳大利亚公开发表声明与中共决裂。2005年8月5日，原沈阳市司法局局长韩广生在加拿大以直接参与和见证者的身份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的严酷迫害。自2004年11月深刻揭露中共邪恶本质的奇书《九评共产党》发表以来，引发了国人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的大潮。迄今已有超过1300万人声明三退，也就是退党、退团、退队，其中包括很多党政军高层在内的近中共十分之一的党员，中共的解体已是必然。
有18位大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在8月被证实。在2006年8月，有18位大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得到了证实。遇难者中年纪最轻的是吉林省长春市的雷鸣，才30岁。年纪最大的是河南焦作矿山机械厂工程师刘宝荣女士，72岁。中共和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七年来，共有2949个被迫害致死的案例突破中共的严密封锁，通过民间渠道得到证实。北京市朝阳区居民69岁的谷矮明女士是其中的一位。谷矮明曾因为患乳腺癌，晚期手术后不适应化疗，1993年经朋友介绍学习了法轮功，身体很快康复，而当时和他一起手术的病友都相继去世。谷矮明不仅有了健康的身体，同时思想境界也得到升华。他为人真诚善良，在单位、在邻里中是公认的好人。1999年7月，恶党迫害法轮大法后，谷矮明多次上访，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大法好，却遭到当局的非法劳教。60多岁的老人在劳教期间遭受不许睡觉、强迫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强制洗脑等身心折磨，直至被迫害至脑溢血。谷矮明被接回家时已经说话不清，走路艰难，反应迟钝。谷矮明老人于2006年8月6日去世。
薄熙来面临第10次海外官司。中欧峰会即将到来之际，2006年9月8日上午，芬兰法轮大法学会代表向外交部和总理府递交信件，要求芬兰政府禁止薄熙来入境，因为他在中国直接参与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芬兰法轮大法学会宣布将依据芬兰刑法以酷刑罪起诉薄熙来。这是薄熙来面临的第10次海外官司，此前他已经在韩国、西班牙、美国纽约、荷兰、俄罗斯、罗马尼亚、波兰、英国、美国华盛顿等地至少9次被告上法庭。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死里逃生。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国内一位中学生自述的亲身经历。我出生在湖南一个贫穷的家庭中，今年15岁了。我自打一生出来就是张着嘴呼吸的，闭上嘴就喘不过气来。2岁时，父母带我去县医院检查身体，医生说我有先天性心脏病，父母听后非常伤心，因为没钱治病，于是就狠了心，把我扔在了车站。当时我还不知怎么回事，嘴里不停地叫着姑姑、奶奶。父亲躲在一旁看着我，心里还是舍不得，就又把我抱回家。2004年6月，我准备三年级期末考试时，心脏病突发，引起发烧，走起路来有气无力。勉强考完试后，我的左手突然肿得很大，而且很痛，动也动不了。父母带我到镇上医院输液、打针，可是毫无作用。父亲又带我到村里医生那里去把脉、测心跳。那医生说我的心跳每分钟120下，是正常人的2倍。医生都不愿意开药， 说我有生命危险。回到家里，父亲不甘心，又向姑姑借了600块钱，带我到邻县医院做检查。检查了2次才有结果。医生告诉父亲说，我因为心脏病引起肺部病变，又转到了手上。父亲问医生是不是要住院开刀才会好。医生说，接受手术治疗最少要40万左右，而且他们医院没有把握保证手术成功，劝父亲带我到湖南长沙医院治疗。父亲无奈地带着我坐汽车回家了。在空调车上，我身上冷一阵热一阵，忍不住哭了，自己感觉好像要离去一样。父亲抱着我也情不自禁地流泪了。到家后，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度日如年。正在我感到绝望的时候，奇迹发生了。姑姑来到了我家，叫我打坐，并叫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给了我一本转法轮。尽管姑姑原来也给我讲过法轮功的神奇，但我一直有抵触，听不进去。可是这次我想，与其坐着等死，还不如试试看。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学了法轮功。我坚持每天打坐，天天看转法轮，越看越想看。连续看了2遍，当看到第3遍时，一天早上刷牙时吐出了血，血是黑色的，后来又吐了一次。吐完这2次血之后，我的手消肿了，而且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后来姑姑又教会了我法轮功的全部5套功法，我就坚持这样一直练了下来。当时我生病时休学了1个学期，自从练功后，我又可以上学了，不但没有留级，相反还跳了一级，仍然取得了优秀的成绩。这一切都是法轮大法赐予我的，法轮大法不但救了我的命，还开启了我的智慧。以上是我的亲身经历，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都不敢相信。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法轮功真是太好了，赶快来了解法轮功真相吧，这可是万古机缘啊。要知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请相信我的肺腑之言吧。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救命的护身符。为了把法轮大法的真相和美好带给世人，法轮功学员们送出了一张张法轮大法的护身符，而这一张张护身符给善良的人们带来了一个个真实的神奇故事。下面仅仅是其中2个当事人自述的亲身经历。车翻了以后，我叫陈玉建，家住山东梁山马营乡。2005年8月，我们两车人去薛屯吊孝，我坐的车走在前面，突然听到一声车翻了，回头一看，后面的车翻下去了，只有我儿媳妇抱着我孙女儿还好。等把他从人堆里拉出来，好好的，啥事儿也没有。而其他的人，有的头破血流，有的昏过去了，有的在呻吟，有的送医院抢救，2天后还死了一个老太太。一车的人中，只有我的儿媳妇儿和孙女儿当时啥事儿也没有，就是因为他们带着法轮大法的护身符，是护身符保护了他们母女俩的性命啊。护身符救命。我是山东人，2006年3月10日，舅妈到我家走亲戚，给我们讲了法轮功的各种神奇的事， 还送给我们两个大法护身符。我妈说，谁出门多，谁就带在身上，就给我带了一个，我非常高兴。2006年3月13日傍晚，我骑自行车走到寿光市齐明思集团大门口西面大约100米的地方，被一辆汽车撞出20多米远，重重地甩在了大马路中央，我当场就昏死了过去。司机吓得汽车逃跑了，不知昏迷了多久，我醒过来了。迷糊中，我听到又有汽车过来，我怕再被汽车压着，就用力勉强地挪动了一下身子，一辆车就从身体的一侧风驰而过，我的裤子都被碾碎了，但是身体却一点都没伤着。又过了一会儿，我坚持着起来，打了110报警，交警送我到医院全面检查，发现一切都好。经过这次车祸，我们全家都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现在我们全家都走上了修炼的道路。
老总，我和他的女儿。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深圳一家大企业的销售业务骨干自述的亲身经历。我在深圳一个大企业中负责销售业务方面的工作，走南闯北。搞销售的人如果有私心贪心的话，在费用报销佣金方面是有很多来钱的灰色渠道的。但作为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不该得的东西就不得。在工作中，我兢兢业业，不贪不占，赢得了公司上下一致的赞许和敬佩。1999年7月20日，中共协党开始大规模打压法轮功，媒体对法轮功的造谣污蔑铺天盖地。我尽力向不明真相的人澄清事实，同时一如既往地在各方面做一个好人。领导和同事们看在眼里，默契地暗中保护着我，有关部门来查问时他们都给挡着。之后的几年，我在公司中继续公开学法练功，有外地学员来交流住宿，我也是光明正大地告诉公司领导借用会议室、借宿公司等等。不管电视报纸如何诋毁法轮功，老总和同事们对我的信任一如既往。一天，总经理叫我到他办公室去，向我介绍他的宝贝女儿。他女儿18岁，高挑丰满，充满青春气息。他中技学校刚毕业，需要自找职业。老总说，凭他在深圳市的关系，去哪个部门企业都不成问题，但现在的社会风气如此败坏，他担心女儿会学坏，也信不过那些道貌岸然的官员、老板甚至朋友，因为他自己也常常和他们到一些色情场所厮混，交流泡妞的经验。想来想去，老总想到了我，让他如花似玉的千金跟着我这个法轮功学员，他就绝对的放心，于是安排女儿给我当助手。老总当面交代女儿，要向我学习如何做人，像我一样待人处事，末了却补了一句说，但不要学习法轮功。我当即纠正，老总你错了，要先学习法轮功，才能做好人、做好事，才不会在世风日下的社会中随波逐流。老总笑着默许了。就这样，老总的女儿成了我的助手，跟我一起跑南闯北。老总夫妻很放心，老总的女儿也很开心，我呢，心很静，按大法的要求规范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老总的女儿还帮我从明慧网下载资料， 发到朋友的邮箱中，让更多人了解真相呢？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7岁男孩为何痛失母爱？今年7岁的杨宝旭是个聪明伶俐的小男孩，9月份开学，他就该上小学2年级了。然而开学的这一天，他的妈妈却不能来送他了。宝旭从3岁起就过着和妈妈聚少离多的残缺生活。宝旭想念妈妈，在妈妈生日的那天，他用稚嫩的字写出自己的心愿，作为礼物送给了妈妈。他写的是杨宝旭和妈妈快乐成长。可是现在这成为小宝旭永远无法实现的心愿，妈妈再也不能陪着宝旭成长了，宝旭再也见不到妈妈了。这一切对于一颗幼小的心灵是多么残酷。小宝旭怎么也想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宝旭的妈妈叫温英星，34岁，原来是沈阳航天星光集团有限公司的会计，她毕业于沈阳大学财经学院的会计系。温英星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此后他不仅获得了健康的身体，人也变得更加善良无私。可是就因为他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说真话，却遭到了一次次的无理迫害。宝旭3岁那年，妈妈就被劫持到沈阳龙山教养院非法劳教，遭受各种酷刑折磨，电棍电击、毒打，被注射破坏神经的药物等等，最后被折磨得大小便失禁，奄奄一息才被送回家中。最后妈妈还是坚持修炼法轮功，身体奇迹般恢复健康。可是因为街道和派出所的骚扰，5岁的时候宝旭只能和爸爸一起生活，而妈妈却被迫流离失所。在流离失所期间，妈妈也总惦记着宝旭，有时还把孩子接过来同住一段时间。宝旭很懂事儿，从来不让妈妈操心。妈妈常常专注地看着儿子，脸上充满了幸福的笑容。在那段日子里，宝旭和妈妈度过了短暂的温馨时光。但是2006年8月7日，妈妈因为张贴法轮功真相资料，又被沈阳市大东区公安分局小北派出所的警察绑架，9天后就被活活折磨致死了。妈妈走了，宝旭和妈妈快乐成长，和妈妈一起的温馨时光再也无法重温。小宝旭失去了母爱，他幼小的心灵承受着多大的痛苦，有谁能体会？其实这何止是一个小宝旭的痛苦呢？这样的孩子在中国有很多很多。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从改变自己开始。下面是一位国内学生的来信。 那年我在县城中学读高二，因为学校离家远，我就寄宿在校。我们326宿舍有六位同学，不知为什么，我和五位室友相处得很不好。他们的生活习惯让我难以接受，当我提出自己的建议后，他们便会群起而攻之。有什么活动，他们也从不让我参加，我感到自己被孤立了。有一次，在和一位室友发生意见分歧，大吵一顿之后，我决定找班主任杨老师诉苦，请他帮我调换宿舍。杨老师问我想要调整宿舍的原因，我气愤地说，我不愿意和五个我不喜欢的人生活在一起，那是一种折磨。我大发牢骚，倒出了一肚子苦水。杨老师听完我的诉苦，说，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吧。我说，只要你肯帮我调换宿舍，讲100个故事我也乐意听。杨老师笑了，继续说，一只乌鸦常常搬家，一次搬家途中遇到了鸽子。鸽子问乌鸦大哥，为什么你喜欢搬来搬去，不累吗？乌鸦回答，我搬家是被逼的，到哪里哪里的人都讨厌我的声音，驱逐我。杨老师停下来看了我一眼，又接着讲，鸽子说，如果你不改变自己的声音，无论你搬到哪里都不会受人欢迎的。我有点伤心地说，杨老师，你在暗示我是一只乌鸦吧？杨老师和蔼地说，不，乌鸦永远改变不了自己，老师相信你能改变自己，做一个受欢迎的人。走出杨老师的办公室，我的心情格外轻松。那天晚上回到了326宿舍，我勇敢真诚地对五位室友说，以前我许多事做得不对，请你们原谅，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想做一个受你们欢迎的人，请你们多帮助我克服自己的弱点和缺点。五位室友热烈地鼓起掌来。从此以后，我便和室友们交往多了起来，常常主动去和他们沟通和交流。渐渐的，我融入了326宿舍这个小集体。毕业分别的那一天，我们326宿舍六个小伙伴抱成团哭了好久。要改变别人对自己的态度并不容易，但改变自己的弱点和缺点却不难，只不过这需要勇气，需要毅力和决心。试试看，从改变自己开始，你一定能拥有一个全新的世界。
无神论才是真正的精神鸦片。很多中国人一听说佛道神，就抛出一句话，宗教是大众的精神鸦片。这是因为他们从小到大被中共灌输了这种观念。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其实无神论才是地地道道的精神鸦片。让我们来做一个对比，看看到底哪个是精神鸦片。一，吸食鸦片后的短暂快感。相信无神论后，人自以为可以无拘无束，只要没有人看见，什么坏事都可以做，无比自在。而相信神佛后，为人必须用道义约束自己，唯恐做下错事被三尺头上的神灵看到而得到恶报。二，长期吸食鸦片后身心受损。长期信奉无神论者觉得人不过就此一生，因此不抓紧贪污一些，真的是走时一身空。即使是那些曾经为共产恶党出生入死的干部，也晚节不保。为什么？就是相信无神论的结果。这些干部都是无神论者，只信眼前的利益，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所以他们什么事都可能干得出来。一旦东窗事发，这些人结果跟吸食鸦片又有什么区别呢？因为不相信善恶有报，社会上从出现假酒、假烟、注水肉，发展到地沟油食品、毒大米、毒酒、毒竹笋，这样的社会崩溃的恐怕就不只是个人。长期信奉神佛者，个人清心寡欲，社会安定祥和。当善恶有报成为社会的常识，哪里会有人卖毒大米赚黑心钱呢？当天人合一是追求的目标，哪里有这么多环境污染呢？当忠孝节义是人们奉行的典范，哪里有这么多贪污腐败呢？从上面的两点对比可以看出，其实无神论和鸦片才是最贴切的类比。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